台积电熊本厂开幕之后，在当地和台湾都掀起一阵旋风。为什么日本要找来台积电支援？台湾厂商出海又会遇到哪些文化差异呢？今天的记者茶水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欢迎回来本周的记者茶水间，那我们先欢迎数位时代的记者品荣。
嗨，大家好，我是品荣。
好，那现在已经四月了嘛，那就表示说我们最新一期的数位时代杂志要来咯。那这一次的题目呢是台日半导体新局全解读。那大家就是听到这个名字跟我们之前的开场知道说，诶，其实这个是从台积电到熊本设厂这一件事情为起因，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就是对台湾跟当地的半导体供应链的解读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哦，就是在二月底的时候，就是台积电的熊本厂开幕嘛，那其实当时品荣也有亲自飞到日本去，就飞到那个熊本那边。
对，
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状况？因为我听说好像是他在一个，实际上是在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对对 对, 對, 對, 對，
旁边其实没有什么高楼，或者不像那种竹科什么之类，很多其他的办公室这样。
对，有一些听众应该也听过，就是那天我有一个岳阳录音这样子。但是我也想先讲一下，就是这个题目，他除了谈台积电以外，就是后面其实还谈了很多供应链的事情这样。就是我们有扩大延伸这个题目。那之前我在总编辑的 podcast 里面分享的其实没有到这么多，因为夏华又经过一些整理。那刚刚浅浅问我说那边到底有多亮，就是我那时候出来，我印象没错的话，我就是立刻跟我的同事们分享说这里感觉等一下会有僵尸出现。就大家有看过阴尸路，阴尸路很常走在没有人的铁轨上面，然后突然有一群僵尸冲出来。就是我一出来我真的是傻眼，想说这是什么地方，
就真的旁边很没有人嘛，就是人烟稀少，然后也没有什么商店那种感觉。
就是我的出来车站出来之后，我那时候跟摄影说这里好像猴桶或平溪。
你这样讲猴桶的人会
觉得就是很就是真的是比较偏远，然后甚至是没有站务员在那一站。就说你进去火车站有没有买票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真的假的，是连那个车站都没有人，
没有站务员。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右边是一大片西瓜田，然后前面都是矮房，然后左边呢就是也是矮房，可是都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矮房的很后面是山的这种。总之就是好山好水然后好无聊的那种环境的感觉。
就很日式的那种平房吗？
对，非常
大熊家。
对对对对，大熊就一栋一栋的大熊家这样子。对对对。
好，那其实它这个地方它叫什么，居央町嘛。对，那在熊本嘛。那其实熊本应该，我因为台湾人虽然很爱去日本，可是熊本好像不算是一个就是大家都会去的地方。大家可能知道熊本熊就很可爱这样，可是应该实际上去过熊本的人不多。那就是那边就除了你看到这种很乡下的感觉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因为其实那边很著名的观光景点就是阿苏火山。所以如果你有去过熊本，大部分应该就是自驾然后去看火山这样子。那先说一下居央町这个地方，在熊本市中心的算是比较上面的地方，偏北的地方。然后车程大概如果是开车大概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
从那边从东京
从熊本市中心。对，大概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你就可以想象有点像是从台北然后那个地方在龟山吗？猴桶好像也是或桃园的那种，反正就是很远，就真的是蛮远的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原本以为熊本其实应该算是有点热闹的城市，不过出来除了车站第一栋那百货公司以外我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你也有去到熊本的市区？
对，我有到市中心。其实车站不是最热闹的地方，我后来有搭轻轨然后到那个市中心嘛。那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市中心就会有商店街啊什么的，不过那个商店街看起来确实你要跟涩谷那种超大的地方比，其实就是还好，但是就是有人烟，就是确实是还 OK 这样。然后从市中心然后再搭一些 JR 什么到那个居央町的车站大概也要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到的时候还不是已经到咯，就是你还要可能要再坐计程车才会到台积电。
不是到车站了就可以看到台积电的那个厂这样。
可以看到，可是你走大概还要再个20分钟左右。
还有一段距离。
对，偏远这样子。对，大家都知道日本的乡下其实就是台湾的乡下的放大版。
对啊，
就是把它放大。所以真的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是大家可以在那边生出一座晶圆厂。我可以理解日本政府为此就是在基础建设要付出多少努力。
对，确实。因为等于说它很多的 可能材料或什么建材之类，它也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吧，
对对对对对，
看起来不像是附近的人
就
有办法，
对对对 对,
对、嗯嗯、
我觉得比较大的是那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排水啊、嗯、然后我甚至有看到他们
电力这种，
对对对、嗯、电，然后我看有工人是来自于冲绳，就是甚至不是九州，
那你怎么知道他来自冲绳？你问他、哦、
那个台积电的开场影片、哦、上面就是他们有访问工人，然后就有工人上面写说什么什么，我只看到冲绳的汉字嘛、哦、对，我就发现说哇，那边真的是卯尽全力要让台积电在那边落地生根、
哦、等于是他虽然看起来是在一个小小地方啦，就是相对来说小，不是东京或大阪这种小地方，但是倾尽全国的力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我看起来是这样。
嗯，好，那刚刚我们也有讲到说，其实我们这次杂志的题目就是先前在那个熊本的一些职级啊，我们在网站上其实有很多文章这样，那所以我们这次的杂志的题目是往什么样的方面发展、嗯、就是会跟大家讲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其实蛮多报道嘛，就是铺天盖地、嗯、那确实因为数位时代我们四月才做，所以其实我有把题目往后延伸，那就谈就是说台积电进去日本其实相当于打开了这个市场、嗯、是领头羊的作用、嗯、所以台厂也想进去。那大家要知道你要跟日本人做生意真的是超难、
欸、对，因为之前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文章，就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公司，不管是新创或者是已经有规模的公司、嗯、然后只要是任何有去日本设厂或是有日本客户的公司，好像都会讲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应该不算是刻板印象，就是他们真的是这样，就是日本人比较谨慎一点，
对，
然后就是做事比较有条理，然后你要用很多的力气去跟他沟通这件事情。这样
我觉得大家都一定听过日本人做生意很 care 那个诚信的问题、嗯、可是我觉得这样听没有感觉。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次我有去采访日新证券，嗯，那我就问他说哎、欸，那应该也有台厂想要来日本嘛，啊，你们会不会去跟他们接洽啊，比如说开一个台湾的部门啊、哦、然后去做生意嘛。他就说没有，日本就是这样。比如说因为这次日新证券是跟中国信托结盟，嗯，中国信托在日本有一个子公司叫做东京之星，哦，那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台厂先去找中国信托，就是东京之星，再把一部分业务跟日新证券一起合作。日新证券绝对不会把手直接伸往台厂，它是一个就是一二三，日本人是不愿意，就是说那我就干脆直接跟台厂就好啦，然后抛弃中国信托。可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在台湾的供应链就会知道说，就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做生意的方式、嗯、就是我们可能就会干脆直接不要有中间这个人，我直接跟你接触，
我自己来。
可日本人不会，你就是一定要透过这个管道。那如果你直接去找日新证券、哦、他可能就是不会理你。对、哦、从这个例子我觉得可以很明显知道他们的信赖这件事情有多看重这样子、嗯，
所以等于说一开始你要跟他合作的时候，你要取得他的信任，或者是让他知道说哎、欸，你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其实好像看起来是这一段过程是要花最大的力气的嘛。
对，我觉得这段过程要花时间、嗯、然后要花力气、
嗯、要花时间跟他们培养感情。
所以台积电进去之后呢很多日本企业对台湾的接受度确实有比较高、嗯、一个是说他才知道说哦，因为地缘政治让大家知道台积电哦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企业，连带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嘛，一起得到这样子。所以台厂这一次进去日本市场的机会真的是要好好抓住，然后也有很多台厂就是已经在布局了，那杂志里面其实都有提到
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就是台湾供应链的部分嘛、嗯、因为就是等于说台积电去熊本设厂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领头羊，
对对对，
那因为连带的很多其他的供应链或其他台厂就也、欸、看到这个机会，然后也会跟着台积电一起过去这样、嗯嗯嗯、那他们怎么看这个市场，或是大家应该也很好奇说、嗯、一开始台积电为什么会想要先就是出海然后选择日本这样。 嗯， 嗯，
我先讲我的心得是我觉得台湾真的迎来了一个 moment、嗯、就是这种出海的 moment 这样、哦嗯、然后我觉得这种台厂分两种，一种就是他跟着台积电过去，他就是做台积电的生意、嗯、但是我看到另外一种台厂他做的其实他已经不是只看台积电了，他要的是切进日本的供应链，
哦，日本当地的供应链，
对，比如 IDM 厂的供应链、嗯、可是其实是蛮难的事情、嗯、你过去真的是说实话日本真的是不会接受你，
对啊，
对，
因为倒过来也其实也不容易吧，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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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啊、像外商想要进来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对对对对、嗯、可是日本就又更难嘛，对，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假设你已经是台积电供应商，你做得很好，你拿这个去跟 IDM 厂谈，或者说这些厂他其实认识台积电然后有一些关系的介绍、哦、这其实是会更快 打进市场。那有一些厂商的策略，它就是把台积电，就是供应台积电的东西作为一个 sample 吗，就是作品集、那让大厂就会觉得说，哦，你可以做的这么好，哎、不错不错，我找你，这样子。
就是等于台积电是一种挂保证。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比如说有一些绿色的供应链，比如说不管是材料啊，或者是回收的，或者是工程，就是很多这一种。因为以前日本啊，菊阳町那边，说实话日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大的厂房了、他们就换句话说，他根本就不需要为了绿色制程这件事情、什么回收啊什么，那真的是、
去特别在做，
对，他们也不会怎么研发这样、这个是一个台厂很好的机会，因为台湾这一块其实走得很前面、对，它算是一个就是说我不跟你竞争你原本有的东西，我去透过新的产品然后切入你的市场、
但是我端出就比如说更环保，然后更节能，更符合绿色商机的东西给你，这样。
对，因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我今天台厂过去，某方面你跟日本当地的供应链就是竞争关系、那你干嘛硬碰硬，你不如就是绕一个路， 我给你你没有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其实当中真的很多机会可以把握。然后我也知道很多老板就是还有一种是比较保守的看法啦，就是会觉得说，哎、现在量好像还没到哦、我们再等等看，
先再观望一下。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看到这个市场，只是先动后动。那当然不同的产业会有差别。
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日本其实说实在可能比较早期一点嘛，就是三四十年前、日本他们也是算是半导体的大国嘛，
对，
就是当时他们的科技力也是很强的，
对对。
但是我们之前好像有一些文章就是在讨论说，他们近期就是可能近二三十年就这个部分比较弱吗？可以这样讲吗？就比较没有那么有声势，就没有像台湾就是国际上比较知名在这一块上面。那这一次就是台积电过去之后，对日本半导体他们有什么影响吗？或者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好奇的是说，以前他们很强，可是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导致他们现在好像是感觉是要找台积电这个外援这样子，这种感觉。
就是大家知道1980，我记得是1985还83那一年，日本的半导体的全球市占率就是真的是非常高。对，我后来有看了一些日本自己的报道，他们自己也都知道，就是那时候超级强这样啊。因为那个时候美国那个时候其实就有意识到说半导体是跟国安相关的物资啊，那当然就是那个时候那个 Intel 啊或者是德仪这样的企业也就是市占没那么高嘛，就对他们来说就是老大哥就不爽。
你怎么可以领先我呢？
对，老大哥就不爽嘛，他就觉得说他搞什么所以我自己看啦，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不能说他是阴招，但是美国就是会做这样的事情。他就是跟日本签了一个协议，那他就签了一个日美半导体协议，然后就是说，我觉得这很好笑，他其实一开始这是一个没有公开的附带条议，就是美国呢希望日本在五年内可以让外国半导体在日本的市占率提升到20%，然后日本表示知悉，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我就觉得说这个跟黑道叫你签本票都不一样，
对，
你不签我就剁你的手的那种感觉。
这个蛮好。
对，然后呢知悉这样子。后来他美国就是还会以就是日本啊你不守信用，
然后你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对，然后再实施就是关税惩罚这样。
对，这个很、大家自己心中有评断。
对，
好，那刚刚看到杂志上这个半导体协议的签署时间呢是1986年，
对，1986年，
对，就是蛮奇妙的。因为我们杂志后面写到说这1986年签这个协议嘛，然后1987年台积电就诞生咯。
对，我觉得这时间点真的是太酷了，这
个、非常妙的一个时间，就是应该真的是巧合。
没错，
你就觉得哇，历史的这种巧合
是
很妙。
就是1985年张忠谋来台湾，1987年台积电诞生，然后日本刚好
对，
就是被签的这种本票类的东西，
就是有人起飞，有人被打一枪这样。
对，然后呢，台积电开始发展，然后30年后这件事就是又变得不一样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以前日本真的是，可是其实你可以从日本国内目前留下来的产业还是可以看到以前他们很强盛的痕迹。比如说因为曾经有那一段，他们在材料设备为什么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曾经那个时候，比如说我是那个时候的公司，然后我知道说20年后可能要用封装哦，可能 3D 要封装哦，要什么材料设备，他们很早可以开始启动。对，就是为什么说制造虽然没了，可是材料设备或是研发能量还那么强的原因， 其实从这点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台日之间的合作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它其实前几年就已经存在了。像我最近有采访到一间公司叫做富士材料，那富士材料它其实就是隶属于这个富士软片集团嘛，他们就是做一些半导体的化学品等等。可是因为呢制造在台湾，那研发在他们那边，他们能量还是很强，可是因为客人在台湾啊，所以他们其实就会来台湾设据点啊，然后跟客户啊就是提前的合作这样子。那其实这蛮神奇的，台湾到底对日本的这些就是研发这种材料啊或设备厂商有多重要。像富士就有跟我分享说，台湾富士呢获得一个权利，就总部授权，就他们对于一些就是化学品的比如说配方的改动啊或什么，他们有一些时候是可以不需要回报总部，就是说跟台湾这边co-work 完之后呢，那就赶快可以直接使用了这样。其实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台湾在这些材料商的这些开发或设备商的开发上面其实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那你看富士这么大的公司，它其实对于富士材料是给予这样子的权利的。其实这个过去几年呢，台日之间的交流其实早就已经就是一直在开始了。那其实可以看到说，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日本为什么这一次会找台积电，就是因为它缺乏了一些东西嘛。我觉得这个蛮神奇的啦。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你再看一下日本现在其实它缺的就是记忆体、DRAM 跟逻辑 IC。说实话，它其他的什么 MCU 啊。快闪记忆体其实它国内都还有，但它就是缺这两个，偏偏这两个又很重要。
对
对，所以它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它会找台积电过去的原因。
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这次的封面故事里面，其实品荣也有访问过很多台厂，然后因为像之前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就是发酵的时候，大家在讨论文章的时候，除了讨论就是台积电跟日本供应链之间的关系，大家蛮爱讨论就是说可能会不会遇到一些文化差异。因为虽然日本的文化跟我们很接近嘛，那台湾也是非常很多人就喜欢就是日本的文化，然后会日文的人也很多，可是我觉得实际上在做事方式或者在生活方式上应该还是有蛮大的差异。那就是现在已经去日本这些台厂，他们有面临到什么这样子的问题？
老实说，我觉得这个要分两部分，一个是年轻人，然后一个是比较中壮年世代的。说实话，日本年轻人跟台湾应该差不多。
对啊，
想倒霉的人也是蛮多的。
哦，所以年轻人之间的差异感觉上比较小嘛。
对，因为说实话，比如说我以菊阳町当地的年轻人来说，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对面不是高丽菜田嘛，就看到大家收割，他们很快乐哎，就是我看他们脸上都
有
笑容。哦，
有年轻人在种田吗？
对对对，他们就是在收割，都是年轻人哦。但是我说真的，今天如果当地需要劳动力，你知道这些年轻人不要在这边收割进去晶圆厂，我觉得有挑战，
赚的钱应该
就赚钱变多，
差很多吧。
对，可是我觉得生活形态有挑战，因为年轻人普遍就是喜欢生活工作平衡嘛，他就会觉得说，我每天收割完五点就可以下班，早早睡觉，为什么要就是在那边轮三班呢？
那会不会他们其实走比我们前面？其实这个
想法就是对，就是也是因为他们少子化比较快嘛，然后高龄啊，什么劳动力流失嘛，都比我们快。我觉得这是挑战，但是我也有听说有一些年轻人觉得说，哇，这先进科技，我要参与。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这一块还很难讲，但是普遍有点分成两种这样子。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部分比较没有文化差异，因为说真的就是年轻人就是好像状况差不多，
相对来说会不会接受度也比较高，就对于
我觉得会
东西，就或是他在网络上比较，比如说日本年轻人在网络上比较常看到跟台湾相关的资讯，
对，
他就也比较了解台湾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可能。而且薪资听说当地的薪资比就是台积电给的平均就是高出了50,000日元，那很多欸，
很多欸。
对啊对啊，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如果以中壮年的世代，这些世代有些人是参与过曾经半导体的盛世，所以有一些他原本知道的经验，或者说他是老师傅，那你就知道日本就是有那种
对，
就是
职人精神嘛，
对，
那种
跟学长学弟制，就是说，我是老师傅，所以你尊重我这样。那这个时候呢，台厂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中间的沟通的这一块。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你要怎么让他知道说，你必须这样做。比如说，我就有听厂商跟我说，师傅在拉线的时候，那个日本的师傅，
你说水电的线，
那个线，对对，水电线，通常线会打结嘛。那台湾的师傅他们就会发明一个八字的打法，我其实不太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我想大概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叠法，让那个线不要打结。 那当你呢把这个东西跟日本的师傅分享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知道这个哦，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可是我过去没有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做？
对，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去沟通。那我那时候问啦，我说啊，你们到最后到底是怎么解决？他说你就是要让他知道，说慢慢的说服他，就跟他说哦，我跟你讲，这样比较快。那当他慢慢看到成果之后，他就会慢慢去改。可是我觉得这个都要时间去磨合。
对，因为光一个就是水电的线怎么打结，就是这么小的事情，
对，
它其实相对是很小的事情，
对
对
对对。
然后都需要你花很多时间去沟通。
因为说真的，台厂盖厂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就是两年盖一个，人家都是比如说五年、十年盖一个，
喜欢慢慢磨的。
对啊，没有人像我们，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每一个口令动作都要超级有效率。对，这是台厂的特色啦。对，可是他们也有说，反过来来说，就是日本人的职人精神对他们来说还蛮值得学习的。就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日本的工地很干净啊，或者是他们做事很一丝不苟。
对，就是他们的工人好像也是。就是比如说都会弄得很干净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都有差别。
然后我有看到就是网络上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我之前看到我觉得很有趣，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当地，就是熊本那边，然后就有一些什么文化交流协会，他就教日本人怎么跟台湾人相处。因为不是只有台积电嘛，那台积电过去他可能会带很多员工，他员工还有他的家属，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台厂，然后就是加这些家眷，其实会突然有很多台湾人然后涌进这个地方，然后他就教大家说哎，怎么跟台湾人相处。然后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玩，他就说台湾人呢很喜欢讲哈，就是我们很爱讲，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听清楚或是真心有疑问的时候，
我们
会说，对，我们口头禅说哈这样子。可是这个在日本人耳里会听起来很像我们很生气的感觉，就是很像比较不礼貌，然后好像我们在生气这样，
就是对
对，
你可以翻成比较粗鲁的。
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交流协会就教大家说哦，台湾人讲哈的时候他真的有疑问，并不是在对你生气。然后我觉得这种小差异就真的蛮有趣蛮好玩的。
对，其实台日的相处会有一些差，我有听过一个是台湾的员工需要有目标，就你要跟他讲说你的工作目标是什么，可
是
日本不是这
样。
因为日本在应征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个员工，比如说假设他是英文系，可是他们看的是你后面的大学。假设你是熊本大学，我会录取你不是因为你是英文系，是因为你是熊本大学。那你进来要做什么呢？你的职能怎么办？我进去呢，那个先拜再手把手教你。所以他们基本上不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而
是
就是对，你就进去，你其实什么，你可以是一张白纸啊，我就手把手教你。
可是
这跟台湾文化，
先看学历这样吗？
对，他们很多会就是以学历为主。所以为什么有人会大家都拼了命要考东大啊，或什么，这跟台湾真的差太多了。
这种小地方也是蛮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蛮有趣的。那关于台湾跟日本的厂商，然后在半导体这一块到底要怎么合作交流，其实在我们的四月份的杂志封面故事里面都有很详尽的报道。那大家可以到实体通路购买杂志，或者是在数位时代的网站上看我们的文章。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平荣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一节内容，别忘了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拜拜。